好，今天我们看的是圣经的节期啊，我们看第九个节期啊。其实前面讲的七个节期之外啊，我们还有另外的几个。那这个其实也不叫做节期啊。那但是呢，犹太人要守这个日子。那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安息日啊，安息日是多久要守一次啊？
7天，
每七天守一次哈。那今天要看的叫做月朔。那月朔，什么叫月朔？大家知道吗？这个字月朔，月朔的话就是初一哈，月初或者讲月初。我们为什么讲月朔呢？因为月朔在中国古时候讲纪念那个初一的那个日子的时候哈，初一的日子的时候哈，就讲到月朔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是月朔，是因为我们古时候就是这样子的用法哈。中国人在每个月的初一有没有做什么事情啊？有的家庭他们会有拜拜，对不对啊？拜祖先、上香啊什么的啊。在中国古时候啊，每个月的初一有没有做什么事？这个已经很久了，我们也不知道啊。还好我们读了一些古文，就稍微知道一下啊。我们以前念《论语》啊，记不记得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念《论语》？可能都忘记了啊。孔子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啊，那时候他的弟子当中有一个叫子贡啊，子贡想要去啊，他这个念是这样子啊，子贡欲去告朔之夕阳啊，子曰：“是也，尔爱其阳，我爱其礼。”啊，意思是什么啊？子贡他想要去掉告朔之夕阳，那个朔啊就是月朔。告朔的意思是当时周朝啊，你知道周公不是治理坐月吗？那周公他就定了一个规矩，就是说王在治理他的百姓的时候，每个月的初一都要到太庙，就是王家的那个祖先的那种牌那个庙啊，祭拜祖先祭拜什么的那个地方，我们要祭拜祖先，然后祭拜天，然后告朔的意思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啊，这些王还有召集所有的诸侯在一起，告诉他们说现在是每个月的初一了啊，然后初一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我们有一些行事的计划啊，然后这样子告诉那些诸侯们之后呢，这样子对他们会比较好。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的话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很方便，资讯很发达，以前资讯不发达，对不对？你说现在初一，然后呢之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要撒种，什么时候要干嘛干嘛的啊，我们都要有安排好嘛，一个月我们要做的事情都要安排好。哎，初一的时候做什么，初二初三初四做什么事情啊，农事们要做什么啊，然后其他的事情要做什么，都是在那个时候聚集在一起啊。如果你不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话，到最后会变成怎么样呢？因为各自为政哈，他说：“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啊，大家都没有在一起啊，所以他们有一个这种礼哈，就是每月的初一，大家聚在一起，然后祭拜天，祭拜祖先，然后要献一个羊，叫做告朔的夕阳，啊，夕阳就是那个羊，是羊的一种，但是没有把它烧的哈，只是还没有熟的羊，把它献出来啊，所以在中国的时候，每个月的初一也做了这个事情啊，可是后来呢，哈。”因为有些王啊比较就是忙于享乐，他们就没有做这个事情啊。在中国历史上讲到有一个王叫周厉王啊，周厉王因为他就是觉得说，哎，这个真麻烦，每次要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啊，哎，他就没有做了。没有做的时候，哎，结果大家都各自为政啊，所以后来那个敌人来的时候就把他们给打败了啊。所以孔子就说啊，这个礼是非常重要。那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刚好在鲁国，他在那边鲁国做官的时候，那当时的王叫鲁文公，鲁文公他因为他生病了，他生病就有四个月他都没有做这个礼。那子贡看了讲说，哎呀，既然王都没有出现了，鲁王都没有出现了，鲁文公没有出来的话，那我们做这些事情干什么？他想要把这个夕阳这个羊给保留住，浪费嘛，好，你这样子不是杀了之后呢，然后又人家又不来的话，他就想要把这个仪式给去掉啊，所以 当子贡要这样做的时候，孔子说了一句话，他说：“是也啊，你喜爱这个羊，可是我爱的是什么？我爱其礼，我爱的是这个礼啊，这个礼数不能废。如果你一次两次都不献，到后来大家都忘记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看从中国的历史讲到说哈，告朔之夕阳，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讲到月朔啊，每年每个月的初一啊，我们要把这个日子给记起来哈。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哈，在这个经文上有提到哈，这个是在民数记的第28章。这个月朔这个字哈，并没有记载在这个立位记的第23章。23章讲到节期啊，所以节期当中他有提到安息日，但是没有提到这个月朔哈。但是月朔重不重要呢？月朔很重要。为什么月朔很重要？因为在当时你每个月的初一哈，你都要把它制定起来。因为在当时哈，你知道一个月有几天？啊，有的29天，有的30天。为什么有的29天，有的30天？因为月亮是绕着地球转啊，它转一圈的话要几天？转一天大概是29天半啊。所以今天看看哈，29天，那下个月呢就变30天，对不对？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循环哈。所以在当时哈，可是有时候呢啊，有29天半，如果转了几次之后呢啊，有时候可能连着两次都是29，好，然后一次30，或是这样子算法的哈。所以他每次要看的时候，这个月到底是29天还是30天啊？那是要用眼睛看，眼睛怎么看呢？你就是看到月亮哈，月亮现在是刚刚开始啊，好，月亮本来是从没有到圆，对不对？从圆之后呢，又越来越少到后来呢，没有了哈。你看到月亮没有的时候之后呢，然后月亮又开始出现的话。你知道这个叫做新月哈，初一就是说你看到月亮刚刚从没有进到有的时候，那个叫做初一。所以这个大部分是29跟30天之间哈。所以他们每一次要定的时候，就是凭着什么呢？凭着眼睛所看的，不像我们现在都可以算出哇几千年几万年以后哈，是什么时候是月亮会这个初一哈，会出现新月的这个情形啊。可是以前呢，他们都是凭着眼睛来看啊，所以这是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哈。你看这个月朔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在民数记的第28章11节到第15节哈，他说每月朔每月的初一哈，你们要将2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7只没有残疾、1岁的公羊羔，哇，这么多哈。平常献祭的时候，每天所献的祭什么？就是燔祭哈，早晨献一个，晚上献一个，只有2次而已哈。那安息日的时候多了哈，加倍而已。可是这个呢，比安息日还多，有没有？有2只公牛犊哈，1只公绵羊，7只没有残疾的啊。然后献给耶和华为燔祭，然后每只公牛要用油调和的细面，1法3/10为素祭。那只公羊也用调油的细面3/10做素祭。所以每次他们献这个燔祭的时候，都要有素祭跟他配合啊。你看他讲的时候，非常不厌其烦的一直在讲啊，除了燔祭之外，还要素祭，而且素祭比平常的都还要多的哈。除了这个之外，还要奠酒，1新3/1啊，1只羊羔也是这么多哈。这是每个月的燔祭啊，一年之中每月要如此。又要将1只公山羊献为赎罪祭，除了燔祭、素祭、奠祭，还要赎罪祭哈。然后我们看这个，哇，多不多？很多哈。以色列人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你献祭献的越多的话，跟神关系怎么样？哎，越好。所以我们要多彼此送礼，对不对？过年年节要到了啊，我们要彼此关系更好的话，就是彼此送礼啊，这样子。所以你看，月朔献的祭比平常献的还多，比安息日献的还多啊！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哇，这个是跟神最亲近的时候啊！好，
那个请问一下，那个奠酒，这些是单位吗？比如说1新3/1？
对，这是单位哈。像依法的话哈，依法1/10就是1厄梅尔哈，这是他们的当时一个像我们1公斤啊。还有一个是容器，1新3/1，新就是一个容器的单位啊，所以像依法的话就是22公升 好，然后三分之之一是呀，十分之三的话就变成二点二公升乘以六，六点六公升。
所以半锡是等于半杯。
对呀，嗯，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容器的单位哈。所以讲到酒的话是一个容器的单位，可是讲到素剂，讲到那个面粉细面的时候，它是用一个剂量，另外一种剂量的单位啊。好，那月朔是怎么制定呢？哈，在圣经中啊，月朔常常和安息日连用啊。如果圣经上，如果你读圣经，你有时候会读到啊，月朔安息日，每到月朔安息日如何如何的啊，这个经文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那一般而言，安息日跟月朔守节的方式大致相同啊，那都是要跟神来献祭，可是月朔所献的祭会更多哈，更细哈。虽然律法中并没有提到这个月朔要和安息日一样不做工啊，有提到安息日的时候不可做工啊，可是有提到月朔要献祭，可是没有提到月朔要不要做工。但是后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应该是不要做工啊，因为有人讲说，哎呀，赶快月朔赶快过去啊，安息日赶快过去，为什么呢？我们好做买卖啊，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一天也是分别为圣的啊。在阿摩斯书那边提到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因为他们要急着做买卖啊，所以可能也是要守安息日啊。那要守安息，不只是要守这个月朔，那个心情那个态度上要欢喜快乐，所以在守这个日子的时候不可悲哀啊，不可这个面带愁容啊。悲哀的时候只有哪一天可以悲哀？只有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啊，那天要刻苦己心，其他的那个节期都是欢喜快乐的日期啊。那这个日期怎么定呢？犹太历就是每月初一为月朔啊，因为犹太历是以阴历为准，所以每一回月亮圆缺的循环啊，大概有29天半啊，也不是半，就是多了这个啊，有一些误差哈、啊。所以因此每个月是不是29天就是30天？那每月初一是月亮最暗的时候哈、啊，那十五的时候是最圆的时候啊，所以通常我们称初一叫做月朔哈、啊。然后食物的话叫月望，这是中国人的说法啊。那但是犹太人他们就直接讲初一哈、啊，每个初一，或者是十五日啊。那犹太历一年呢有12个月，12个月乘以29天半的话，大概有354天。可是地球绕太阳一圈是几天？365又四分之一啊，又四分之一。所以它是354，差了多少？差了11天，11天多。所以哎呀很麻烦的，所以一年月亮绕了12圈，可是还没有绕完，对不对？还有差了11天。那如果你每个都是用12月12月的话，那就比较麻烦。一年这个地球绕太阳是365，有四分之一天。所以四分之一天的意思，所以每4年也会有一个什么，一个闰年嘛啊，闰年。所以2月28日到了每个闰年的时候就变成2月29日嘛啊，历法是这个样子。那如果用阴历的话呢，你是每年差了11天，哇，那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每3年就要有一个闰，不是闰年，是闰月了哈，就多了一个月啊。以前是闰年是多了一个天而已，所以一年有时候会有怎么样13个月，闰八月，你有没有听过？闰五月，闰几月？中国也这样算哈，因为他发现，哎，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不闰的话，过了几年之后，哎，怎么夏天？我们讲夏天怎么那么冷，冬天怎么那么热哈？所以你一定要闰哈。他的闰法是这样子哈，因为好像大概3年轮一次，对不对？所以他们一般算法就是3年闰一次，也是会有误差，因为11天多嘛，啊，三年的话是33天，所以他们一般的闰的法的算法是19年有7次的闰月啊，所以并不是三啊，而是7分之19啊，是等于2点多，这样就比较精确啊。所以这个如果你算阴历的话，真的是让我们头昏脑胀啊。所以我们算阳历好还是算阴历好？啊，阳历简单一点啊，4年闰一次就好了啊。不然的话，我们还是算阴历的话，哇，每19年要啊闰个7次。
闰一次是有点误差，就400年，第400年
对，还是会有一个误差啊。所以他们每在第400年的时候，他们就不闰了啊。那同样的，这个也是一样啊， 那这个算法为什么以前在中国时候古时候皇帝比如说一个朝代改朝换代的时候皇帝不只是要登基他还要颁布什么他的历法那颁布他的历法那他去找一些官有些官叫做钦天监钦天监就是我们讲天文台的台长他就算好钦天监把我们这个月亮什么时候会圆什么时候会这样子每一年一年三百几天的这个时间都把它算清楚我们什么时候要播种什么时候要插秧什么时候收成都把这个历法就做好了我们现在叫做黄历有没有农历黄历你知道这个黄历现在我们讲的农历历黄色的历日历的历这个黄历是谁做的你们知道吗农民历我们讲农历农民历在台湾我们叫黄历你知道是谁做的吗是皇帝是不是皇帝黄颜色的黄对但是你知道像中国可以记载这个历书大概有200多个历书因为有一个皇帝登基之后呢他找了个钦天监来测量之后他就讲说哎呀从今年开始明年10年20年50年100年之后我都把它定出来了什么时候是初一什么时候月亮是圆的什么时候是什么他都定出来了可是刚开始的时候蛮准的然后过了50年后100年后之后呢好像有点不大准了你知道会有误差吗因为我们都是用凭着眼睛看的总是会有误差所以到后来发现这不准了不准说刚好那个朝代也就灭亡了所以他们讲说哦哟这个朝代这个灭亡为什么会灭亡就是因为皇帝算不准所以他们就说哦他们就很看重这个所以常常换像汉武帝的时候有一个太初历然后到了过了几年几百年之后就不能用了就换唐朝之后也用他的历法到宋朝用的历法到元朝的时候开始有一些回教徒过来了因为回教徒他们是看那个月亮是看得比较准的所以很多的钦天监他们是什么回族的波斯的民族来的怎么算得比中国人算得更准所以他们所以找来的钦天监很多是这个可是到后来呢不是回教徒做钦天监你知道是谁吗我传教士因为传教士耶稣会的传教士到了中国之后呢他们带的什么望远镜他们带的那个算得更精准他们有仪器不像我们都是目测在那边算总是会偏差仪器这么一算的话就定点就非常准确所以到了明朝明朝不是有那个利玛窦吗利玛窦来了后来这个皇帝很看重这些传教士后来在崇祯皇帝的时候你知道崇祯皇帝那时候天下大乱嘛他想怎么办呢一定是这个历书算不准的问题所以我要重新做一个历书这个历书他就取名叫崇祯历那崇祯历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做了这个历书之后做得越准那百姓都很佩服我佩服我的话我的明朝就可以永世万代的这样子他的想法也是很不错所以他那时候找了是当时的传教士几个传教士除了利玛窦之外后来有一个很有名的叫汤若望汤若望如果你们从北京来你们可以知道在北京西郊有个腾宫栅栏那边有一个他的坟墓在那里他就是被崇祯皇帝才做钦天监的本来在当时利玛窦还有那个徐光启他们开始已经在编写那个历书可是后来利玛窦就把它整理一下整理之后他已经做好了做好了之后呢结果呢没多久崇祯怎么样上吊死亡因为李自成打进来了那结果李自成打进来哇他这些崇祯历已经做好了结果他占据这个紫禁城大概只有40天的时间那接下来是这个多尔衮又打进来了多尔衮打进来之后他限定所有的这个不是这个北京的居民不是满人的要3天之内要离开那这个时候哇这个汤若望想说我们这边有教会我们这边有很多东西意思要搬走的话也3天之内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去找了多尔衮跟多尔衮说我这边有一个崇祯历书你要不要参考一下因为清朝满清入主中国的时候马上也要颁发这个历书嘛哇他一看哇真的不错好他就用了所以就把当时的崇祯历改名改叫实现历 实现历就是现在我们所用的农民历，所以农民历是谁做的？就是汤若望做的哈，他做的真的是很准哈。我们从清朝啊，顺治皇帝开始，顺治爷爷开始，到现在我们还在用，一直到民国1911年啊，到民国之后我们就改成阳历，对不对？好，一直到宣统的那个时候，都叫做什么？都叫做实现历，所用的就是汤若望所写的。他写的不是只有200年、300年、400年，他写到1000多年，啊，所以我们现在还在用。我们相信到1000年之后，可能还是很准，对，还是不会有误差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用法跟以前用的是不一样。以前是用目测，所以你最多就看到这几年两年、3年，到几百年之后一定会有误差。可是你现在用天文仪器来量的话，就一定很精准啊。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电脑，对不对？你现在要看，50万年之后的这个。几月几号的还是可以算得出来，对不对？马上可以点出来啊。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啊，以前他们在看的时候啊，都是凭着目测啊，但是所以他们每都要这样子去看啊。那一年他们有12个月朔啊，那每19年有7次的闰月啊，那这个我们讲大致上是这个样子，但是还是会有一些误差啊。那它的名称是什么呢啊？它的名称希伯来文叫做 Rosh，好 ，Kodesh， 好 ，Rosh 的意思就是头，好头或者是第一个的，像我们讲新年 Rosh Hashanah， 哈 ，Hashanah 的意思是年的意思 ，Kodesh 的意思就是月，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说月朔叫做新月，啊，或者是月头，啊，意思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哈，我们英文就叫 New Moon， 啊，新月，哈。那就像新年它是一年之首，新月的话就是一个月之首，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我们讲到节期，对不对？节期是比如说逾越节是1月14日，对不对？那如果你这个1月1号都算不准的话呢，1月14日会不会受影响？每个节期都会受影响。好，所以为什么月朔非常重要？因为月朔就是要定，哎，今天是初一啊，好，有时候看不清楚啊，到底是哎今天还是明天是初一哈、啊？有时候他们真的算不准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干脆2天都是初一。我们不是讲到7月吗？7月初一，因为他们不知道说哎，到底是今天初一还是明天初一的时候，在那边摇摆不定，就是很简单。哎呀，我们把这2天就算1天啊，所以有时候1天就变成2天啊。每年的7月初一是最长的一日哈，一天有48小时哈，因为这样最保险，绝对不会出错啊。那这个守节啊，这个方式啊，摩西五经并没有特别提到他怎么样守节，只是提到说他要向神献祭。除了献祭之外呢，还要有一个叫做吹号、吹角哈。我们看一下在民数记的10章。记不记得我们在讲到有一个叫做吹角节，吹角节跟这个也有关系啊，因为每个月的初一都要除了献祭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吹号哈、啊。你看在民数记的10章10节哈、啊，他说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并月朔啊，并月朔献燔祭、平安祭啊，也要吹号。这个要在你们面前做纪念，吹号有几个意义啊？第一个是纪念，第二个是招聚神的百姓啊。然后吹号，这个吹的号，记得哈、啊，号有两种，有一种号叫做银号，银号是用金属做的，就像我们喇叭，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叫做角啊，如果角的话，你就知道是动物的角所做成的啊。所以我们讲的吹号跟吹角不一样啊，号是指的是银号，那角呢，所指的是羊角。那所以每个月的月朔都要吹号，哦，宣布哈，就好像我们以前哈，不是每个人都有手表啊，不是每个人有手表，那我们怎么看时间呢？我们那个小镇怎么样？每到了1点钟的时候，就有个音乐康康康啊，然后今天是1点钟，然后康康康啊，又有了2点、3点的时候，每一个小时他会敲一次钟嘛哈。但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现在3点还是4点呢，对不对？应该一次在有的地方就比较，伦敦的那个钟就很简单，1点钟就敲什么一下啊，1点钟，2点钟呢刚刚2下，所以我们就数1、2、3、4、5这样子啊。有时候看一个片子说，哎，他在数啊， 一二三数，数到十二，然后后来呢，十三，哦，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才要十三下？啊，这个是悬疑片哦，因为有个谋杀案发生了。好，所以这个守节一般而言啊，这个旧约常常把月朔跟安息日啊，还有节期相提并论啊。那但是一方面呢，它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期，它不像是很特定的这一天啊，但是又是不可少的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节期月朔的时候，你们要吹号啊？因为这个宣布这一天就是初一了啊。如果是一月的话，哎，你要记得啊，一月十四日，接下来不久之后，我们就要守逾越节啊。所以这样子哈，那如果是一直没有过节的日子，像譬如说四月、五月、六月，哎，没有过节的时候，也要让人家告诉跟人家说，哎，现在是四月了，五月了，六月了，哎，七月要到了，要注意啊。所以其实就是提醒百姓要注意。那这个制定是怎么制定的方式呢？旧约时代天文学并不发达哈，月朔的制定是凭着人的目测，那并由祭司来认定，啊，祭司也要来看啊，他们一般来讲说会有三个人啊，他们会派三个人，不是由一两个人来做决定的，有三个人来决定，后来祭司来判断，对，这个就是初一啊。然后每个月的初一制定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关乎七大节期会不会落在一个正确的日子啊。然后每个节期的日期啊，也必以每个月的月朔为基准，如果月朔定错了，节期也就会定错了啊。然后再来我们看是他要做的是吹号啊，月朔是每月的初一啊，当这日被确认的时候，那祭司就要吹银号啊，他要在圣殿那里吹啊，宣告说这个日是分别为圣归于神啊。所以神要以色列百姓过七大节期，就是纪念神为他们所行的恩惠啊。所以如果在犹太地方啊，你听到吹号的声音，吹角的声音，你就知道说，哎，这个是初一的时候到了。那这个在属灵上，它也是预表着弥赛亚啊。我们常常念的一个经文，就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七节啊。所以不拘是在节期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叫人论断你们，因为这是后世的影儿啊，那实体那形体却是基督啊，所以代表弥赛亚，也代表说神要与他们相会啊。所以除了七个节期之外，每个月的月朔也是神的子民与神相会的日子啊，他们要吹号，他们要献祭，所以他们会说，哎呀，我们跟神啊关系真好啊，就是献了那么多的祭啊。那在这个十二个月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月是七月啊，特别是七月的一号啊。七月的一号除了吹银号之外，还要吹角，所以我们称这一天不只是称新年，叫做吹角节啊，吹角节。那各地要发出响声啊，那也就是羊角所制成的，所以七月一日又被称为吹角节，或叫做新年一年之首等等的啊。因为过去的历法上来讲是七月是头一个月啊，那所以是十二个月朔中最特别的一个，并且称为啊这个七大节期之一。那七月一日啊，除了月朔所献的祭物之外呢，还要再献其他的祭物啊，但是这个吹角节所要献的祭啊，所以这个月朔所献的也不可少啊，除了这个之外，还要加上吹角节所献的祭啊。那月朔献祭的方式，刚才我们所看啊，就是记在民数记二十八章，他所献的啊，比安息日所献的还多啊。所以如果从献祭的角度来看，月朔比安息日更重要啊。那凡经过献祭这个节期的哈，表示说这一天我们要分别为圣归于神，借着献祭与神亲近，所以他们观念里面献的越多，他们就与神越亲近啊。所以他们会说这个是月朔是每个月哈，跟神最靠近的日子啊，因为你拿了很多东西到神的面前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旧约的月朔的记载啊。旧约圣经上记载月朔的有记载献祭的条例，但是并没有实际的记录啊，他们怎么样过月朔的例子啊。但是有很多地方提到哪个月的初一啊，有的是一月初一啊，有十月初一，有的是六月初一等等的。那你知道初一那个跟月朔就有关系啊。是一个每个月新的一天的开始啊，所以讲到月朔就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啊， 谁要重新啊？你看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现象哈，天文的现象，哎，是一个新月的开始，也可以代表说，哎，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每一年也是一样哈，我们已经到年底了，接下来是年初了哈。到年初的时候是哎，有个新年，就有新的计划，新的展望，对不对啊？那如果你可以的话，每个月有个新的计划啊，一个重新的开始也可以哈。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月朔的记载，摩西的五经当中，他记载的只有在民数记有记载月朔的事啊，但是有很多地方记载初一。我们看洪水消退的时候啊，是在十月初一的时候啊，那山顶开始出现了啊。看到哎，水又干了的时候，哎，是在一月一号啊。挪亚探出头来，把那个盖子打开来看的时候，是在一月一号啊。那会幕落成的时候，也是在一月一号啊。那数点百姓的时候，是在二月一号。亚伦死在何尔山的时候，是在五月一号啊。摩西重申神的律法，是在十一月一号啊。都是个月朔，一个新的开始啊。所以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再去看看哈，在哪里找找看，哪里还有写一个初一的。历史书呢，我们看历史书也有稍微记载一些啊。西西家王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也是在正月一日啊。那犹太人回归时在圣殿的根基上献祭啊，在七月一日。他们率领啊众人读律法书也在七月一日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十章啊。这边提到一件事情，讲到大卫跟约拿丹他们关系很好，对不对？那后来他们要离开，扫罗他们家在那里吃饭，哎，约拿丹怎么没有出现，有没有？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讲到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初一的时候。所以有人会认为说初一，哎，为什么初一他们有一个聚集啊，在等他们，好像哎要全家到齐了才可以吃饭啊。所以他们在想说，也许这个初一所指的就是哎可能家庭啊全家团聚的一个日子。那团聚要干嘛？一起来向神献祭啊！如果看到第二十章的第五节啊，他说：“大卫对约拿丹说，明日是初一，我当与王同席。”哈，可能就好像是中国的告朔之礼哈，诸侯都要到王的面前来哈，大家一起来宣告一些政令啊，我们来去推动啊，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啊。然后我们可以再看到第二十九节啊。24节讲大卫就出去尝啊，到了初一日王正坐席要吃饭啊，如何如何的啊，然后后面也提到这个初一的啊，所以初一他们肯讲可能是在家族的献祭是在这个时候啊。还有另外一个有记载在初一的啊，月朔的啊，是在列王记下的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讲到有个妇人在求问先知啊，在求问以利沙，结果这个妇人是因为她的儿子死了，对不对？结果问以利沙，结果以利沙怎么跟他讲说，哎，你来这个日子好像不太对吧啊，你来的日子通常是安息日或者是什么时候来的啊？你看在第四章二十三节，他说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你为何要去见他呢？啊，那个儿子死了，他为什么要去见先知以利沙？因为想要问问看儿子可不可以复活。他说，哎，你要见先知见月朔是什么时候去见？应该是月朔安息日啊，你要去找牧师应该是哪什么时候去找？礼拜天。哎，不是哈，是随时都可以找。好，所以当时他也是想去找了啊，所以一般人来讲说，如果你要求问先知的话，就要找这一天啊，月朔或者是安息日这个特定的日子去啊。那先知书上也提到了这个相关的事哈，那讲到是他们在那边去领受异象敬拜神的时候，也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看一下在先知书上有记载的哈，一个是先知书啊，他则提到有几个地方责备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守月朔安息日，可是他却责备他们说啊，只有外在的遗文，却没有敬虔的实质啊。你看在以赛亚书的第47章，另外一个哈，就在讲到月朔的时候，以赛亚书的第47章，我们到了每年的年初的时候啊，有时候看新闻讲到说，有些占星家啊， 那亲家他会讲说，这个什么时候会发，今年会发生什么事哈？某某人他会怎么样，某某人会那样啊。那所以到月朔的时候也是一样，有很多的那个占星家啊，占卜家观天象的时候，这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第四十七章啊，47章的第13节啊，他说：“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啊，看星宿的，在月朔说什么？说预言的都站起来啊，就你脱离要领导你的事嘛啊。”所以他们讲到有些先知啊，或者假先知占卜的啊，他们要说预言，宣布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在月朔的时候啊。所以为什么刚才那个我们看到的啊，那个妇人他要去见先知，他说：“哎，现在不是月朔，你去找先知干嘛啊？”因为一般的他们在发预言，在说一些天象啊，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占卜的，都会在月朔的时候说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哈，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66章最后一章啊。后面最后讲的一句话啊，会有新天新地啊。那新天新地要怎么过月朔呢？好，你看23节啊，22节讲耶和华说：“我所造的新天新地，好，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哦，这个讲到末世啊，讲到后来我们与主永远同在。然后每逢什么？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我们知道说，哎，月朔安息日怎么到新天新地我们还要守日子啊？但其实这些东西，月朔安息日是指的谁？指的耶稣啊。我们看这个就简单一点了哈。啊，就因为它都是预表着耶稣，我们在耶稣里面安息日是代表的，在他里面得着安息啊。那我们在他里面怎么样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啊？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我们还是要把那个经文看一下啊，让你们能够更深刻。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的第2章16-17节啊，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有时候我们在那边争吵、论断彼此，论断说：“哎，你守的日子不太对吧？月亮都还没有开始，哎。”是今天还是明天，在那边吵啊？他说：“不要让人论断你们，因为这些啊，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所以不管是月朔、安息日，包括是饮食、节期等等的，都是在讲的耶稣啊。我们在讲安息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他要把我们带到安息里面，得着那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啊。”所以在讲到月朔的时候也是一样哈，月朔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嘛，月亮一个新月的开始啊。所以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你看到这边有讲哈，在21章神要与他们同住，这个就是安息日嘛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第21章第3节啊。第21章那边有讲到会有新天新地啊，21章第1节。然后呢，我听见大声音说，第3节，神的帐幕在人间，新耶路撒冷就指的我们嘛，啊，然后呢，神擦干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啊，疼痛，因为以前的事过去了，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什么？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月朔，它有一个意义，就是新月嘛，一个新的开始，哈，一个年头，哈，一个月头，哈。所以他把一切都更新了，我们从这个角度看你就可以明白了哈。所以凡有血气的都要守安息日，都要守月朔啊，意思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着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完全的安息啊。那以西结书，如果你看以西结书，他有4次提到在月朔的时候领受神的意象啊，在初一啊，这个你们回去自己看哈，在不同的月份都是在初一哈，然后并提到在节期月朔安息日的时候要向神献祭敬拜神啊。以西结可以说是讲月朔讲最多的一个地方哈，讲到将来末后的时候，神的圣殿要被建造起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敬拜神啊。那阿摩斯他提到说啊，人们急着过完月朔安息日好做买卖啊，他们不当得利这样子啊。那哈该，我们看哈该书，他领受神的话是在6月初一，哈该书的第1章第1节，讲到说你们要去建殿，这 这个都是在先知书上所提到的啊，月朔或是初一。那另外一个提到的是在月朔的是在诗篇八十一篇啊。安息日的诗篇是在第几篇？这个要考试哈、啊。安息日的诗篇是在诗篇九十二篇啊。好，那安息月朔的诗篇是在诗篇哪一篇？这要考试啊。八十一篇啊。为什么说这是八十一篇呢？因为八十一篇提到了一句话，我们看一下哈、啊，在诗篇的八十一，一个九十二，一个八十一哈，好不好记？好记哈、啊。那这个其实守的方式蛮像的。你如果看九十二篇讲到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吹，要弹奏各样的乐器，要赞美神，要欢喜快乐。八十一篇也是哈、啊，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所以是一个节期的，好像庆祝一个节期的一个日子哈，一个诗篇，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琴啊、弹美琴与瑟，当在哪里？月朔哈、啊，并月望哈、啊，在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哈、啊，在过节，所以犹太人把诗篇八十一篇定作月朔的诗篇啊，月朔的诗篇，那它就是所定的定例，在那边有提到说啊。这个纪念神救赎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并要吹角，那吹角有宣告，有警示，有招聚，还有征战的作用，提醒以色列百姓要纪念耶和华的王权啊。那最终呢，神要为他们预备弥赛亚王，带领他们征战得胜啊，因为在后面有讲到说他们会得胜啊，他们会胜过那些仇敌，因为吹角不只是招聚百姓啊，不只是示警，还有一个最后是要一个征战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吹每个月的月朔都要吹角，就你要记得这个日子啊。那耶稣来之前也会有吹号啊，特别是在讲吹角节是七月一号的，但是我们每个月的吹号的话，我们就不会错过了啊。好，这是旧约我们所看到的月朔啊。那新约呢？新约有没有讲到月朔？新约讲到月朔就是在哥罗西书，刚才我们所念的就是那一节经文啊，其他你找不到月朔啊。那新约虽然没有提到犹太人怎么样过月朔，但是根据当时的史料，特别是有一个历史学家叫 Josephus 啊，约瑟夫啊，显示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归之后，他们就严格的遵守律法。犹太人哈、啊、被视为一个宗教团体，所以他们不只是一个国家，因为当时他们是被罗马统治啊，可是他们因为非常的敬畏神哈、啊，非常的遵守律法。所以他们的那个宗教，他们非常的严格的守节期哈，月朔安息日。那由于他们太过拘泥于日子跟仪文哈、啊，我们之前不是讲到在安息日的时候，到底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哇，定了很多的规矩哈、啊，很麻烦。所以因此常常会有争论啊，他们以致忽略了这些日子都只是影子。所以在保罗的那个时代也是一样。啊，犹太人还是不断的在争，哎，到底这个日子是对还是不对？到底是这个初熟节哈、啊，是在安息日过后的啊，安息日的次日，逾越节过后安息日的次日，还是在一月十六号等等？他们还是在那边做很大的争论啊。但后来保罗讲说，其实这个节期、月朔、安息日都是影子，最重要的是这个是指的耶稣啊。那新约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看他怎么样制定月朔。犹太人回归之后，宗教事务由最高的权威啊，他们的最高的权威叫做公会 Sanhedrin 啊。有时候我们在查经讲到说，哎，什么叫公会啊？那个公会是不是我们讲 union 吗？这个我们讲的是那个工什么工人的工会啊？不是啊，公会是 Sanhedrin 啊，是一个。处理不只是宗教事务啊，他们也有一些行政啊，还有司法的权利在他们的身上，在新约时期是这个样子啊。那每个月的月朔是由公会来发布的啊，他们要发布公会的时候，公会是他们有派祭司去看啊，哎，今天是月朔开始吹角，祭司就在那个圣殿旁边那个高台上，他们开始吹角。那吹角呢，让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地。不大嘛，对不对？啊，那怎么传出去？以前是听脚声，对不对？哎，这边听了脚声，那边听到脚声，又跟着吹吹吹吹，吹到哎，那全地就都听到了。可是，在新约那个时代，犹太人是散居在世界各地， 从波斯，从东方的波斯、哦、一直到哪里，西班牙，这么大的地方，哇，如果你要一直吹的话，你要听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很慢，很慢，对不对？所以他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用什么方式呢？中国古时候有烽火台，对不对？所以他们有一种就是从这边到那边传，不是用喇叭、用脚、用号，因为传不到那么远。可是如果火光的话，看到看不到，火光远远就看到哈。你看那个山那边隔个几十公里啊，在那边哎点个火，哎他看到火光，他也点火，然后之后呢，另外一个地方又点火，啪啪啪啪，所以传得很快，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可以传到世界各地，那全世界，所以他们都计算好了啊，什么地方在，你们注意哦，现在月朔快到了。等到工会宣布说哎，这个就是月朔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点火，然后就传出去、哦、那犹太的敌人看到这个事情，会不会去拦阻他们？他们有时候也会去拦阻他们嘛、哦、有时候想说哦，这个烽火台我要打下来，所以这个地方断的话你就传不出去了、哦、所以这个在当时、哦、犹太的仇敌、哦、因为是用这种方式的算法、哦、所以犹太的仇敌有时候也会做一些拦阻的工作。有时候他们也碰到一个问题，譬如说哎呀，今天是阴天下雨天，看不到月亮，那怎么办？那也是麻烦、哦、所以他们就判断说，凭着经验来判断、哦、所以到后来呢，他们就不再用这种计算了、哦、在当时是用这种的方式，以人为的方式、哦、他们需要听取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做见证，说他们看到的新月，公会就宣告说这一天就分别为圣，就是月朔的开始。但他们传递的方式啊，就是借着火光从耶路撒冷传到各地的犹太社区。由于这种方式常受人为或天后的阻碍啊，一直到西元的358年的时候，公会就颁定了精确的历法，因为那时候天文学算得比较精确了啊，所以他们就根据天文学和数学的计算啊，设置固定的历法。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取消了人为目测的方式来定月朔、哦、所以我们看这个历法的制定，是因为有他们为了要守节的这个需要，所以他们非常的重视、啊、那他们非常看重月朔、哦、如果天后不佳无法目测新月的时候，犹太人就过两个月朔、啊、所以他们其实是蛮有弹性的、啊、有时候一天啊，这个月朔是用两天的时间来过、啊，确定没有错过月朔的献祭啊。那先圣殿被毁之前呢，圣殿是犹太人敬拜的中心啊，那献祭跟吹角都在圣殿举行啊，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月朔会比安息日更重要，因为他们所献的祭更多了啊。可是圣殿被毁之后呢，就不一样了啊，圣殿被毁他们就不能再吹角了啊，他们也不能再献祭了啊。所以我们看现代他们有没有再过月朔呢啊，圣殿被毁之后呢，犹太人敬拜的中心就转移到犹太的会堂啊。过去在圣殿那里面有献祭有吹号的仪式，那他们就不再有了。所以他们变的是什么时候最重要呢？安息日就最重要，因为每个安息日他们一定会聚会啊，所以每安息日会聚会读经祷告，来取代牛羊的献祭，所以就颠倒过来了啊。他们月朔就比较不重要了，因为月朔比较看重现在没有献祭，那月朔到底我们要怎么守呢？啊，不像是安息日哈，我们着重于聚会，所以现在的犹太人，你问他月朔的话，他们其实都不大守了，比较不重视哈。那也有人去守哈，因为有时候月朔刚好落在安息日，对不对？啊，那哎好，那我们这天可以啊，比如说12月1号啊，哎刚好是礼拜天，那张。就一起过嘛，安息日跟月朔一起过了啊。但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说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安息日，那他们就来过那个月朔啊。就好像我们现在圣餐啊，圣餐主日是不是每个礼拜天的，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情形是一样啊。所以我们看他们有会堂的聚会，会堂聚会多半是以安息日聚会或者是一般的过节为主啊。除了七月的月朔，就7月1日之外，哈，这个会堂有聚会。一般而言，在月朔他们并没有特别的聚会啊，所以他们会并到那个安息日啊，所以月朔一般都并入安息日的聚会，所以他们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安息日，他们就一起来过月朔啊，所以就是他们就是次月月朔之前的一个安息日，他们就把这个日子啊分别出来。既然也是过安息日，我们也来守、啊、我们说这个叫做月朔、啊、 如果月朔刚好落在安息日的话，他们就要另外读撒母耳记的20章。刚才我们看的就是大卫跟约拿丹记上还是记下？撒母耳记上20章啊，就是纪念这个大卫跟约拿丹他们之间的友谊啊。然后他们会认为说这个是分别为圣啊，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很特别的在意要将时间分别为圣。安息日分别为圣，节期分别为圣，所以同样的月朔也要分别为圣，所以每一个新的月份的月朔都被重视和庆祝。通常月朔的当天，会堂的仪式会增加特别的祷告文，早晨的仪式也会有阅读一段的摩西五经来表达对这一天的重视。虽然月朔不算是正式的节期，但在犹太人的眼中，月朔可以说是半个节期。那他们所读的经文，刚才我们看说民数记那边讲的要献祭的一些东西啊，那写到献祭的条例。另外一个就是诗篇81篇，刚才我们所看的它是月朔的诗篇，还有也要念诗篇113篇到118篇，这个通常在节期当中都会念的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啊，那表示是一个欢乐的日子，跟安息日一样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过节除了7月10日的赎罪日之外，其他的过节都是要欢喜快乐的过节啊。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月朔是跟月亮有关系啊。那月朔它是以月亮的每一次的圆缺循环而定啊。这个月亮是怎么来的呢？神创造月亮啊，绕着地球转，然后他们一起共同绕着太阳转啊。那月亮它是反照太阳的光，所以构成节令啊，构成日子。那其实月亮的这些东西啊，就是可以构成月亮的存在，其实跟那些动物的生长有关系啊。像妇女她的这个生理的周期啊，都是一个月，差不多一个月啊。你知道月球绕地球，我们看到的是几天？29天半，对不对？但是真正的真正绕地球一圈其实只有27天多一点。好，因为当月球在绕地球的时候，地球跟月球一起来绕太阳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的误差，因为绕到这边的时候所看到的那个月亮的光其实已经有一点偏了。所以真正的实质月球绕地球一圈如果我们不把太阳撇下来不看的话其实只有27天。如果我们是用太阳光来看的时候，因为太阳光本来月亮在这里，过了一个月之后，对不对？跑到这里来，所以那个太阳光多照了一些，所以我们所看到是29天半是这样子啊。我们所看到的月亮的从那个圆缺的这样子是循环是29天，我们以为是它绕的是29天，其实真正绕的是27天。我们的妇女的生理期一般来讲差不多是28天啊，不是29或者30天啊。是其实是跟月亮这个转的是有关系啊，27天多哈。那还有潮汐哈，你看到潮汐影响到很多海龟的生长啊，海龟如果你要繁殖的话，你就借着潮水哈，还有很多银鱼哈，你知道有些鱼啊，它要在岸上产卵哈，哇，到了大家知道说哇，这是涨潮的日子，会有很多银鱼来，所以我们拿桶子去抓哈，所以在世界各地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还有跟什么有关系？跟你什么时候要播种，什么时候要收割，什么时候要做一些工作啊？这个动植物的生息、繁衍生息都有关系啊。那在属灵上，太阳跟月亮都是代表永存的事物啊，象征着弥赛亚和属他的子民。耶稣他是公义的日头，我们就好像是月亮反照他的光亮一样啊。所以我们看有几个东西，我们就可以看到月亮的所代表的意义啊。第一个，我们看到创造之初，神他发命令，他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于是造了2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啊。大的就是太阳，小的就是月亮管月啊。太阳跟月亮哪一个比较大？啊？太阳跟月亮哪一个比较大？太阳大，你比过了吗？啊，看起来哪个比较大啊？你有没有看到日食？ 日食哈、啊，日全食。什么叫日全食？你看到哎，是不是太阳被天狗给咬了一口，是吧？咬到后来是把它哎都没有了。日全食的意思是，我们看不到太阳，太阳被什么挡住了？被月亮挡住了哈、啊。所以月亮比较大还是太阳比较大？啊？我说我们看起来的话，如果是全食，日全食就是都没有黑暗了，没有太阳光，表示全部被盖到了，所以哪个比较大？
月亮
比较大。但有时候叫日环食，对吗？什么叫日环食？月亮盖住了之后，哎，可边边好像亮亮的，你没有把它盖满，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月亮比较大，有时候月亮比较小，但是差不多啊。所以你发现，如果我们不这样子比的话啊，不把它match 在一起的话啊，我们都不知道谁大谁小，因为其实差不多大，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啊，这是一个奥秘啊。那为什么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就是因为有近日点有远日点哈、啊。因为地球绕太阳是什么？是一个椭圆形，它不是一个正圆形啊。所以我们在椭圆形的有一个焦点这面，所以十二月的时候是离太阳离地球是最近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冬天的太阳有没有比较大？冬天太阳比较大，然后夏天的太阳是吧比较小，因为是远日点。然后六月十一日是我们离太阳最远的时候。那月亮绕地球呢，其实也是不是一个圆形，是一个也是椭圆形啊。所以有个近月点哈啊，月亮离我们最靠近，月亮离我们最远的时候哈。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有时候我们看到月食或者是日食的时候，有时候是日全食，有时候是日环食，有时候大，有时候小。但其实我们看其实是差不多，可是太阳跟月亮哈、哦，他们差了多少倍？几万倍、几千倍、几百万倍，啊，它的直径，我们讲太阳的直径跟月亮的直径，啊，相差400倍，啊，400比1，那如果算体积来讲的话，400的3次方，等于6400万。所以一个太阳等于6400万个月球，但是呢，我们看起来怎么，哎，怎么两个都长得一模一样啊，很像啊，这是不是神迹啊？等一下我会再解释这个啊。所以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把这些光体摆列在天上，普照在地上啊。我们看到这个有好几个经文都可以提到，所以是神所创造的。神他以月亮来定节令啊，在104篇那边提到哈、啊。定节令，哎，真的跟我们所讲的一样哈，它不是根据太阳，地球绕太阳转，而是月亮哈，根据阴历。那借着周而复始的循环，显明神不仅创造万物，也营造万物生生不息的环境啊。所以这个都跟这个有关系。如果没有月亮的话，我们这个生理啊，这个生殖繁衍这个事情哈，都会错乱啊。那太阳跟月亮，它都有一个。属灵的含义，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啊，而是反射太阳的光。在属灵上，太阳预表着弥赛亚，它是公义的日头啊。月亮在属灵的意义就是指的教会啊，它是反映基督的荣耀，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发光啊？我们也发光了。我们为什么发光？因为我们仰望耶稣，敞着脸哈、啊，荣上加荣，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像月亮一样啊，是反照太阳的光啊。那我们也是反映基督的荣光啊。那在雅歌哈、啊，我们看旧约的雅歌，它是以月亮来形容哈、啊、美丽的女子啊，你美丽如日头啊，皎洁如月亮哈、啊，如何的哈、啊，在雅歌的第6章那边提到。那它也就是这个羔羊的心腹。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世界的光，圣徒他就做光明之子，反照基督的荣光啊，彰显他的生命啊。那到了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你看哈，在世界末了的时候，基督再临的时候，月亮不发光，啊，日头也怎么样啊？月亮变为血，日头不发光等等的，有很多的这个经文啊，告诉我们这个末世的预兆就是这个样子啊。那这里可以说，月亮它是预表着教会，可能在末后的日子会有大灾难，圣徒要受啊试炼跟逼迫，但是基督终究会来拯救我们哈。啊，所以我们看到末世的预兆，最近哈、啊、有几次，你看到月亮变为血。什么叫月亮变为血？月亮变为血的时候，月亮变为红的颜色，血是红的颜色哈、啊。我们看月亮是什么颜色？现在看，白色亮亮的哈、啊， 有没有看到月亮是红的颜色的时候？有哦，这是天文学上了哈，这是在月全食啊，你知道月亮有时候碰到有个时候是月全食，在月全食啊，再有一个角度看啊，过了就是当月全食要过去或者要来之前的时候，那个刚好那个月全食是有一段时间月亮是圆的正圆的时候，那后来地球把它挡住了之后，你就看不到月亮。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月亮又出现了啊，那还是一样是亮的。可是在它出现的这个前后呢，它是一个红色的。为什么是红色？因为刚好这个角度啊，那个太阳光照射的时候，蓝光被反射掉了啊，只留下红光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角度上是，所以看起来这个月亮就像一个红的一样啊。所以有人在研究末世的时候讲说，月亮变为血的时候注意哦，在逾越节，在因为这是特别是在逾越节啊，逾越节前后刚刚是初十五、十四、十五、十六的这个时候啊，那会有月亮变为红色的时候，但不是在每一年，在特定的几年，今年就是了，今年就是啊。那个记不记得那个韩国那个轮那个船不是沉了吗？啊，刚好就是在逾越节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月亮变为血的时候，哇，很多研究这个末世的人就非常紧张，哎，是不是这个月亮变为血的时候是代表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啊？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哈，末世有个征兆，我们把它放在心上，是跟月亮有关系。在天文学，他们有算计哈，大概月亮变为血，就是在逾越节的前后，这个会有这个月全食，然后之后呢会发红光的这个日子哈，是有特定的年数啊，不是每一年。啊，下一次要看可能要再经过几十年才看得到啊。好，再来就是基督的显现啊，月亮它的含义跟基督有关系。末世基督要再临的时候，他会带领圣徒征战，得胜之后呢，月光必像日光啊，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啊。你看一下在以赛亚书的第30章26节，大家可以把这个经文记起来啊。这个经文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啊。刚刚讲到我们会经过一些苦难，经过一些波折，但是神应许啊，苦难之后呢，他让我们不一样啊。在以赛亚书的第30章26节，他说当耶和华医治啊，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啊！哇，这什么意思？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如果月光像日光，哇，我们就没有白天，没有晚上了，对不对？啊，月光会不会变成日光？我们会不会像太阳一样？圣经上有没有说我们会像太阳一样？因为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啊，所以我们也要变成光，对不对？耶稣是光，我们要成为光明之子啊！这边讲月光要变成日光，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13章啊，这是在末世的一个情形啊。末世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讲了稗子和麦子的比喻，记不记得啊？耶稣后来解释那个比喻，他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啊，在马太福音13章，啊，13章。后面39节，撒败子的就是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然后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叫一切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啊！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什么？像太阳一样啊！也就是说耶稣是公义的日头在我们里面，哇，真的我们就活出基督的样子啊。所以有几个经文在讲到说，当耶稣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得见他的真体啊。在腓立比书，在约翰一书都提到这个经文啊。那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要做的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虽然神他就是荣耀的荣光嘛，对不对？耶稣是神荣光所发的光辉。有人在讲到说，这个亚当夏娃，神在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有没有穿衣服？他们是赤身的。可是赤身为什么彼此就不羞耻呢？啊，然后到了犯罪之后，才发现，哎呦， 怎么回事啊？因为亚当在被造的时候，他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夏娃也是嘛，造男造女。当没有犯罪的时候，神是圣洁荣光，神是披戴亮光，对不对？所以哇，你虽然是没有穿衣服，可是你是披戴什么？亮光，亮亮的哈，亮亮的。哎，看到你就是看到光哈。可是当你光没有的时候呢，原形毕露了。好，所以我们原来就本来就是有光的，对不对？只是我们失去了荣光啊。那也是一样哈，原来的伊甸园也是一样，我们就这样失去了。可是这些哈，我们将来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时候，就要恢复，正如神起初造我们的样式一样啊。那这个是将来弥赛亚他要建立他的国度也是一样哈。圣经上在形容弥赛亚的国度，就是要像日月一样。我们看到日太阳跟月亮就好像是永恒，因为他们是一直好像恒常不变的啊。那我们从天文学知道说这个都会过去，可是从我们所看的，他们真的是不变哈。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哈，月亮一定会沉落啊，或怎么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是代表是一个恒常的哈，永恒的东西。那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啊，在新耶路撒冷城，在启示录的第22章，22章在第4节啊，就说我们将来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记在他的额上。在那个时候，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不再有黑夜，对，我们都变成光了，对，那暗呢跑到哪里去了？都不在了啊。也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都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的啊。所以表示说啊，他是永恒的光，将来他要来光照我们啊。好，这里我们从有一些角度来看，月亮它有它的意义在这里啊。月亮原来是反照太阳的光，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原来是反照太阳光，但是有一天这个太阳光要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就成为像太阳一样啊。那这个属灵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原来是反照基督，但将来呢，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子啊。好，那再来我们看神创造月亮啊。月亮的形成实在是奇妙，很多科学家提出很多的假设啊，但是都不能自圆其说，所以他们就认为要解释月亮不存在要比解释月亮存在更容易，因为这个存在的话表示说好像有人就这样子把它安排好的啊，不然不可能那么巧合啊。所以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巧合让人不得不相信圣经所记载。刚才不是讲吗，太阳跟月亮相差这个直径400:1，对不对？你看400跟1这个是差多少那么大，可是为什么看起来哦，怎么一模一样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巧合啊。那还有呢，我们看这个太阳的体积为月亮的6400万倍啊，那比例是400:1，但是从地球看太阳跟月亮几乎一样大啊。那我把这个数据给大家看啊，月球的直径跟太阳的直径这个相比啊，然后它们的距离也是一样啊，它们相比大概是400:1，所以从我们几何学来看，为什么会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中国人会讲到太阳就是日，月亮呢，我们会说什么？太阴哈，阴阳哈。那相较于太阳是光，它是热哈，这个阳性的特质，月亮呢就显出阴哈，冷啊，柔和的这个阴性的特质哈。每月固定的盈亏跟女性的生理周期相似哈，那自古至今月亮被视为女性或母亲的象征，潮汐和节气的循环关乎许多动物植物的繁衍啊，都跟月亮有关系啊。如果神没有创造月亮，这个世界不可能有生命的啊。然后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是同步哦，你知道月亮绕地球一圈是27.32天啊，刚才我们讲了啊，那是绝对的这个转法啊。然后还有一个，我们讲说月亮也有自转，地球有自转，对不对？地球有自转，还有一个地球有公转，对不对？地球自转一圈是多久？一天。那公转一圈呢？公转太阳一圈是365天。可是月亮呢？月亮绕地球呢？它自己有没有自转？它也有自转。它绕我们一圈是27.32天，那它自转呢？自转一圈几天？多久？ 也是 27.32 天，怎么那么刚好？所以我们看到月亮老是怎么那个样子啊，那个脸那个样子怎么也是一样，这边有点黑，这边有点那个，从来没有变化过，但是同步，对不对？它转了一圈啊，我后面我们都看不到，它永远就是怎么样啊，对着我们啊，我们在转，在绕着这个转的时候哈，我们也在转哈，所以我们的脸部怎么样，永远是朝着这一面啊，永远看不到我的后脑勺是什么。所以这个美国太空人在绕太阳绕月亮的时候就想，哎，很有兴趣看后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见不得人还是干嘛的啊。哎，他发现后面的啊，月亮的后面的表面跟这个前面的表面真的是不一样。前面的表面他发现是比较平滑，比较是平原啊，我们讲的时候比较平原。可是在背后的那一面是什么？哇，崎岖凹凸不平啊。如果凹凸不平的话，你转过来给我们看的话呢，哇，好像脸上麻麻哦，你这么凹凹坑坑的一大堆东西在那里的啊。所以因为月亮的目的是要光照这里，所以神照月亮的时候就把那个平滑的一面显出来，所以我们看的时候月亮就是，哎，就是很平滑的那个，很白的这样子啊。那如果是把那一面给我们看的话，哦，那个地方是什么？就是凹凹凸凸的啊。所以神很奇妙，照月亮就是这个样子啊。常常有一些陨石落到月球的时候都是从后面去给它挡住的啊。所以很显然是陨石本来要打到地球，可是后来怎么样，谁把它挡住的？月亮把它挡住的。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是同步的现象啊。那它是月亮是永远是用它的那一面来照着地球啊。那这个月球它的为什么绕着地球转，那造成地球的有一个潮汐这个吸引力的啊，这个影响啊。那这个也代表是一个恒常啊，在人的眼中啊，月有阴晴圆缺，可是实际上呢，月亮总是忠实的绕着地球转啊，那光照地上所有的生物，那月的脸光总不改变啊。神他看我们是用笑脸看我们，对不对？他有时候会愤怒，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你爸爸愤怒的那一面？从来没看过，因为他很爱你。虽然你爸爸是法官，对不对？法官然后常常是去定人的罪，可是他对你来讲的话，永远都是用慈爱的那一面啊。那对法官呢，是对那些罪犯犯罪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去面对的。所以神他看我们永远是笑脸看我们，除非我们犯罪啊。对，有一天忽然看到我爸爸，他是在怒目看着我，为什么呢？因为我犯罪被抓了，我在法庭上看到我爸爸。可是我在家里看爸爸永远不是这个样子，他永远是慈爱的那一面。所以圣经对弥赛亚的形容说，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月亮对我们的一个恒常，也看到神对我们一个恒常的爱，永不改变。那月朔的象征，在属灵上的意义上来讲的话，月朔是神借着他所造的两个大光为大地所定的日子和节令，在每个月的循环和先后的次序当中，将神的恩典显明出来啊。然后从小至大，从缺乏到丰满，从黑暗到光明啊。刚开始的时候，哎，不怎么样哈，一直到越来越，荣耀进来了啊。那它的几个象征，第一个我们看月初，月初的意思就是月头啊，月朔就是每个月之首，或称新月。那这个就好像什么？初熟的果子，对不对？好，我们讲，或者是讲到长子啊，初熟的果子代表所有的收成，头生的长子代表全家啊。如果月朔所献的献祭蒙神悦纳，表示整个月都蒙神的悦纳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就说只要我们一旦能够接受主的时候，主悦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全家得救，有没有？那时以色列就要全家得救，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我们带领的人如果都归向神的时候，就会带领我们全家都可以得救。所以月朔所献的祭多过每日所献的，还有安息日所献的祭物，除了燔祭之外还有素祭跟奠祭，刚才我们看的，并且月朔所献的祭和逾越节、除酵节、五旬节所献的其实是一样的，这些东西是很相像的。从献祭的角度来看，表示月朔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节期，但是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七大节期啊。然后它所另外一个代表的含义是长子啊，就像 Rosh 的意思就是长子啊，第一个的。正如以色列是不是长子？是神的长子啊，他是 他会把头生的献给神，不然是人跟牲畜都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好，出熟的果子要献给神，每月的开始也都要分别为圣归给神。一年有十二个月，好，那十二个月，十二是神子民的数目字，好，所以以色列也被称为神的长子。好，那大卫好，还有所罗门好，他甚至还分了官，好，有十二个月，然后定了十二个月的月官，一月的官，二月的官，三月的官，一直这样排下去。然后或者是我们讲到这个初熟的，讲到以色列它也是初熟的，正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初熟的果子，在形容以色列是这个样子。所以旧约的子民是神的长子，是初熟的，我们新约子民是不是神的长子？也是，我们也成为初熟之物要献给神。所以这代表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因为基督就是长子，我们也要跟他一样成为长子啊。所以到了天上锡安山的时候，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居所共聚的总会，因为耶稣是长子，我们也要成为长子啊。那另外一个所代表的含义月朔，就是我们可以从新生来看，来指它的意义是这个样子啊。月朔是一个新的循环开始，开始的时候月亮并不显著，不容易被看见，就如象征天国的信心的芥菜种，它会渐渐的长大，所以过了月朔，过了初一之后，月亮会渐渐的明亮，直到满月，完全反映太阳的亮光，所以圣徒领受这个基督的新生命也是一点一点的渐渐变化，所以要时常敞着脸被基督光照，然后渐渐就成为他的形象。所以我们讲的是，这是被耶稣光照，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那我们一定要进到这个灵异里面，进到基督里面，你不要还是落在一个实质的，因为月亮还是会有怎么样，阴晴圆缺，你现在亮了之后16、17、18，哎呦又开始渐渐暗了，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是要一直敞着脸看着基督，那这样神的荣光就会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那接下来我们看，就是那个它是代表荣耀的意义啊。就当新天新地弥赛亚建立他永远的国度的时候，他要带领他的百姓和万国万民守安息日跟月朔。刚才我们看的啊，月朔安息日就代表基督，我们要与基督同住，进入到他的安息里面啊。那个安息是就是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那城内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我们看那个经文啊，在22章启示录22章，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第一节啊，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啊。然后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啊。在地上不是，在地上有他们的一个成熟的时间，可是在天上的时候每个月都能够结出果子，他把一切都更新了，那树上的叶子来医治万民。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月朔的象征，其实就代表基督，我们跟他同住，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不断结出果子，不再有那种循环，而是永远都是亮光，永远是浸在永远的光明里。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月朔。好，我们就讲到这里。